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哦。第二章第四节，导师这一段很短啊、哦，但是他在讲一个佛种性或是佛子对如来藏思想的一个启发啊、哦，它是有启发性的一个作用啊、哦。他在第128这边是这一节的总结啊、哦。导师在这边说，在佛种性中的菩萨，他的修行成佛，他是以王子一生为比喻的啊、哦。好，那种性诸胎诞生的，都是引发如来藏说的助缘，种性是从出发心修行进去而说的，哦，这是前面我们看到这些种性。虽然导师说种性跟如来藏它有许多这一个相似的一个地方，哦，相似的地方，但是呢，种性是从发心修行而去说，也就是你发了菩提心才成为佛种性，成为菩萨、哦、但是如来藏呢，它是约本有说，那跟种性的这个前面我们虽然谈了种性是成佛的协同，但它不是本有，它是发心修行而进去、哦、那如来藏是本有说，所以没有发心以前，如来藏已具足在胎藏中、哦、所以导师做了这样的连结之后，最后做了一个差异性的说明、哦、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完全等同，但是他们是有一些关联性，老师是要表达这样的概念。好，再来我们要进到第三章。第三章的主题呢，导师的标题是心性本净说之发展。这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另外一个特征。我们一般在说如来藏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习惯的连结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佛性，对不对、哦、然后再来就是自性清净心。嗯，好，那导师在这边主要是想要说明心性本净跟如来藏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教学呢，他们两个本来是没有挂钩的、哦、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个内涵有很高的相似度，最后就走在一起、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而且早期的心本净跟如来藏的这个自性清净心的概念有一些不太一样，这边顺带再把大家的思维再稍微往前拉一下。我们前面第二章谈了如来藏的教学里面有我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哦、就是婆罗门我、哦、还有法身的一个教学，如来与界，如来与我，然后佛子与佛种性，虽然有这一些关联性，但是他们内涵不完全相同。特别是谈到我这一段、哦、导师特别谈到声闻部派佛教他们立种种的我，他要解决什么问题，生死流转跟记忆的问题、哦、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并没办法解脱，你只是了解这一个世间现象发生的一个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记忆，对不对？好，生命的流转。但是如来藏的教学不一样，你看到如来藏就解脱，懂意思吗？你看到 本质具足的如来藏，哦，所以他们的这一个内涵还是有在修行上的意义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如来藏，就是在修行，从修行的角度，就是要见到如来藏，哦，亲看到如来藏，哦，本质具足这样的如来藏，自本来清本质清净的如来藏。那导师说，其实婆罗门教他要解脱，就是看到梵，对不对？哦，他其实反而跟这个外道的这一个梵的这一些思维的相似度还比较高一点，哦，但是不是完全等同，大家不要误会了，哦，所以导师这边只是要做一些思想上来龙去脉的澄清，然后呢哪一些是方便，哪一些是究竟，要分清楚，哦，虽然这些方法内涵来到了佛教里面，它有它的一个作用，我们必须要去肯定它。有些人他就喜欢听这样的一个教学，他才能够起信心跟能够进一步去修行，但是里面它有一些是这一种方便的内容，哦，所以导师在探究这一些探源或是来龙去脉的时候，他不是要去否定某一个教学他就是什么外道的，什么都不是，哦，他只是要说明里面某些成分有很高的相似度，哦，跟早期佛教的某一些教学或是婆罗门教的某一些教学，哦，有很高的相似度。那这一些内容呢，不要把它看作是究竟，这样就好，哦，要就是做一个区别就好了。那它整个如来藏的教学，它还是佛法里面的一个系统，一个修行的系统，不会有问题，哦，只要不要把方便当作究竟，就不会有问题，哦，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心性本净说第三章，哦，心性本净说之发展第一节要谈的是声闻经论的心境说，哦，先厘清声闻经论的心境说是什么概念，哦，然后再来我们才能够明白如来藏教学里面有哪一些是继承了早期佛教的这一些内容，有哪一些又是他自己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或是吸收其他的元素，哦，然后融合成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体系，哦，好，我们先看前言，哦，这边导师说如来藏说起初没有与心性本净相关联，他们本来是两个系统的教学，哦，但后来的到了圣曼经以后还有楞伽经都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哦，两个是相同的概念，嗯，好，本来是没有关联，但是在如来藏说的流传当中呢，众生中有清净如来藏，这是第一个概念，哦，与什么呢，心性本净课程所染说这两个东西呢，有这两种教学有相似的意义，哦，所以心性本净也就成为如来藏学的重要内容，哦，重要内容。那这边我们接着看瓜胡二这一段，哦，导师在这边谈到然早期的心境说在佛法中的意趣何在，这边导师先设一个问题，意趣是什么，就是他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哦，那他跟如来藏清净说的内容是否相同呢，哦，他应该是有同有不同，哦，如真的为了佛法而探的研究，哦，在探究如来藏思想渊源的时候就不能不加以深切注意 这几个问题，就也就这些问题是待会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去留意，哪里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好，那导师说不能由于推重如来藏说发现了，这发现是导师的白话，他就是发现了，发现然后看到了原始佛教以来的心性本净，以为原本于佛说，就可以满足。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啦，差异性。好，那接下来呢，导师就要开始谈这个意趣之所在了，那他先做一个铺陈，也就是说心性本净它是跟什么有关系的。好，导师这边开宗明义就说心性本净是与修定是有关的。好，那导师说这个定学呢，在三增上学里面的定学也称为增上心学，心。所以定心他们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导师特别有留意到这样的一个内涵跟关系。也确实在声闻经里面在谈这个心清净的时候，或是相关的这些譬喻的时候，都跟修定有关系，跟修定有关系。好，导师接着说修定的人，就是修定的要远离无盖，对不对？那盖什么意思呢？这个复辟的意思，所以修定要把这个盖在心的东西把它去除掉，所以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开始显露出来，这些烦恼呢它是可以被拿掉的，对不对？可以被拿掉表示是什么？它不是心本来就有的，或是心的内涵的部分，所以这些脏东西不是心的特本质啦，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导师开始要铺陈，就是从修定里面离五欲弃五盖，这个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无明烦恼所覆盖，有没有？这相类似的一个，就是相当的概念。好，贪嗔等五盖呢有覆辟的作用，那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他们的障蔽呢，所以心就不得澄净跟明净。那什么概念？如果没有他们，心是什么？明净的，对不对？那就会启发的心清净的思想。所以导师从这边开始这样的说明，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连结性或是相关性。所以再白话一次，就是说五盖是可以被去除的，被去除表示它不是心本质的东西，若是跟心牢牢的绑在一起，是它的本质的话，那不会被拿，不是不需要，或是也没办法被拿掉的，所以不是心的本质，是外来覆盖于心的，这是从这一个修定的说明里面去说明，这其实心清净的思想含在修定的教学里面。那导师这边就引杂含经的一部经文，我们在看经文之前很快的看一下角注二，135角注二，这边导师说三学中定学或是定学名为增上心学， Adi Citta Shiksha， Adi Citta 就是增上心啊， Shiksha 是学、哦、这个 Adi Citta 大家把它 记得、哦、待会我们会看到它、哦、会看到它。好，我们看到136页，好，136页这一段经文透露出这一种心本净这样的一个的讯息、哦、那首先这部经一开头就有一个难词啦、哦、叫做静心静向比丘、哦、静心静向比丘什么概念呢、哦、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幕、哦、看一下投影幕，这个静心静向比丘在南传增支部相当的经文、哦、它是阿迪吉丹阿努尤塔萨比库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后面的中文、哦、就是当一个比丘专心致力于增上心的休息的时候，所以这个静心静向就是专心致力于增上心的休息的比丘、哦、可以吗、哦、这个静向就是这个增上的这个概念、哦、那增就是静心静向就是修学增上心，要让心把它这个五欲跟五盖要排除，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比丘、哦、好，那这边有几个段落大家标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出烦恼禅、哦、恶不善业还有诸恶邪见见断令灭、哦、这是第一段、哦、那前面大家可以补两个字，就是对于出烦恼禅、恶不善业、诸恶邪见能见断令灭，就是对于这一些不善的东西能够、哦、见断令灭，就是修进这个增上心的比丘，他第一个阶段是要去把这个出烦恼、恶不善业、诸恶邪见让他见断令灭、哦啊、后面是譬喻如这个生金、哦、掏去钢石尖块，这生金大概就是 矿石、哦、还是金矿的一个阶段，要先把这个石块大的这个杂质把它去除。第二个复次、哦、大家标一个二，静心静向比丘这个应该是次除了、哦、出垢，前面是出烦恼禅，再是出垢、哦、然后欲觉慧觉害觉、哦、如彼生经除这个粗的沙粒，前面是钢石尖块，这边是就可能就是比较小的这个沙粒了、哦、这边有三个语词也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哦、这个欲觉呢，我们当然现在是用巴利经典里面的相对应的一个语词了、哦、这个欲觉就是 Karma Vitakko，这个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寻视里面的寻啊、哦、Vitaka、哦、Vitako、嗯、那这个菩提长老菩提比丘、哦、Bhikkhu Bodhi， 他的翻译就是Sensual Thought， 就是男女的欲的这个 的念头了、哦这个 sensual 就是这一种男女的欲、哦、 性欲的这个念头、哦、那慧觉呢，它是一种恶意、哦、ill will、哦、恶意不怀好意这样子、哦、那害呢又更进一步了、哦、害是什么呢？想要伤害他的这个念头、哦、thought of harming、哦、可以吗？好，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觉就是这个 thought、哦、thought 这边的想法、哦、想法。好，那这个再来复次静心向静比丘次除细垢、哦、前面是出第二阶段是出，在第三阶段是细垢。细垢是什么呢？清理觉、人众觉、升天觉、哦、他对于这一些能够思维处灭、令心清净，那犹如生金呢，以火冶炼、哦、除去金色相似之垢。哎，等一下，不对、哦、跳行了，除去粗垢、哦、细沙黑土，对不起。眼花、哦、好，那这里面也谈到这一个几个语词，也简单说明一下、哦、这个清理觉，清理就是清晰了、哦、那这边他用的是 katam， 是关于言论、哦、talk about relations， 就所以跟我们的这一个觉，好像前面是欲觉、害觉、慧觉，这边也是觉、哦、觉一般我们对应到的是 vitaka， 就是巡视觉观，有没有、哦、巡视就是早期的翻译就是觉跟观、哦、巡视粗的心的这个想跟细的心的想、哦、粗的叫做寻，细的叫做视、哦、那早期的翻译就是粗的叫做觉，细的叫做观、哦、但是这边有一些不一样，我们 不太清楚它原文是什么，但是现在对应到巴利语的经文了、哦、它是 Nyatikatam、哦、那就是有关这一个亲友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哦、好，那人众觉呢是 Janapada Katam， 就是 talk about countries、哦、其实人众就是由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啦、哦、人众、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从这一种对应比对 来理解它、哦、好好，所以亲理觉，亲理就是亲朋好友，人众相当于国家、哦、国家、嗯、好，那升天大概就是关于升天的啦、哦、升天这应该比较好理解。好，再来复次静心静向比丘有善法觉、哦、对于这个善法呢、哦、他也要去除的、哦、因为他还是一个念头、嗯、思维除灭，令心清净，犹如生金，以火冶炼，除去金色相似之垢，令其纯净。虽然这个善法这样的一个新的活动好像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对修定还是障碍跟干扰、哦、还是要把它除，所以它是金色，除去金色相似之垢、哦、好，第五呢，复次诸比丘得诸三昧、哦哦、就是得定了，对不对、哦，然后呢，不为有形所持， 得极尽圣妙，得习乐道，一心一意尽诸有漏。所以他得三昧，其实 这里面 也看起来也好像也在修观了啦，有观的内容在里面。好，如炼金石，但是前面确实是这一个修定的过程啊、哦。如炼金师炼金弟子韬炼生金，令其轻软不断，光泽屈伸，随意所作、哦、那这边又有另外一个难词、哦、不为有形所持。什么叫有形所持呢、哦、有点难懂了、哦、那我们大概从巴利经典，因为它有相当的一个经、哦、那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有形啊，就是这一种我们修定是不是要一种加行，有没有所谓的加行，就是一种英文叫 exertion 是吗？ exert 就是努力，努力，有烦恼升起，你就要升起对治，对不对、哦、但是要得定的时候呢，要无功用行，懂意思吗？讲个譬喻呢，就是说我们刚那个骑马，马如果偏左要右拉，对不对、哦、然后偏右呢要往左拉、哦、啊如果直直走往后拉不行，往后拉不舒服，它又会开始偏，懂意思吗？直直走的时候就放着，让它自己跑，不要去拉它。所以这个有形大概是这样的，这一种干扰，就是你还想要做什么，这样这时候你就要放松了、哦、就不要再有这个加工用形这样的一个新的活动、哦、那你如果还有的话，你就没办法得定、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有形、嗯、好，那所以就得三昧，他就不会被这一些这种，虽然还是一个善法、哦、从这譬喻来看，他确实到第四阶段善法的思维，第五阶段应该也还是善的，只是但是他在最后阶段它变成是个干扰、哦、一种过度的一个紧绷、哦、过度的紧绷、哦、这个太猛、哦、太猛。好，那后面他说韬炼生筋呢，令其轻软不断，光泽屈伸，随意、哦、那相对应的巴利的经文呢，可能有些不一样啦齁，那给大家看一下齁。它是会这个是不太会念的，谁会念的 ?Millable 是吗？还是 Malleable? 齁。Malleable, OK, 齁。就是它有延展性，就是前面的大概是屈伸了齁、哦、,malleable, 齁、哦。wieldy, 是吗 ?wieldy 是这个是菩提长老 Bhikkhu Bodhi 他的翻译了齁、哦、他从巴利语翻过来，他不一定是可以对应的齁、哦。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导师有时候分成四项、哦、但这边导师是分成五项、哦、轻软二三四还有随意所作、哦、所以他还有这个 wieldy 还有 luminous 光泽的，就是光泽、哦、pliant 柔软的properly fit for work, 就是大概就是随意所做了、哦、大概可以这样的一个对应、哦、 不会断，大概也就是能，就是大概跟屈伸类似，有延展性，它不会断啊。好、哦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回到经文啊、哦，回到经文。老师说，本经在巴利藏呢，它是编入增支部，大家注意，它是编到增支部。我们现在看到的，刚刚引的这段经文是在杂含经里面，那在南传杂含经的对应的一个经本是相应部，但是这一部经到巴利藏里面它变到增支部，那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个编辑的一个转变，那后面他会谈，这就跟意趣有关系。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意趣，这部经的意趣它应该不是了义说，那他后面会谈。好，那导师这边就说，金师的陶炼生金呢，就是矿，金矿渐渐纯熟，能做成种种庄严具，那主要是比喻修定的，也是静心的比丘，渐渐尽灭烦恼，得到四禅六通自在。好，导师说生经的本质是纯净的，所以在这个譬喻里面呢，生经本质是纯净，生经就譬喻这个心，烦恼就譬喻种种的垢，种种的不这些不善法等等。好，所以生经本质是纯净，只是夹杂的杂质。那冶炼的目的是为了要去除杂质，使纯净的金子显现出来。好，那这一段我们也看一下导师的角注释。导师在注意当中佛教前开展，同样的导师用另外的话语来归纳，他的归纳。导师说这一部经呢，它是譬喻增上心学的。那确实，因为这边也谈到这一个增上心嘛，对不对？刚刚我们的经文里面，阿迪吉当有没有？就是专心致力于增上心这样的一个比丘，经文确实也是增上心的，增上心。好，那导师说这里面呢，先除三恶业，次除三恶寻，再去三细寻，再去善法寻，最后心就极光净，三摩地极净微妙，得六通自在。导师说在这个炼金玉当中呢，金矿的金质本来是纯净，只是掺杂了些杂质，炼金就是除去附着于金的杂质，然后显出金的本质，它是清软光泽，屈伸如意。这边导师就分成四项，在我们如来藏经研究呢，它分成五项，就是如意跟屈伸，它是区隔开来。依譬喻来解说，修心呢达到清净微妙，六通自在只是心本性的显现，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就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好，那在阿拉伯数字二下面有12345的刮胡，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譬喻呢，或是相类似的经，导师也就是在增支部里面有好几部相关的经了，那还有的经里面也谈到炼金的譬喻，那里面谈到增火洒水，不增火不洒水的方法，那来 比喻修定的思维指向、思维举向，然后这一个思维舍相，舍相就是不争火也不洒水，什么都不用做。思维举向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比较昏沉低沉的时候，你要思维举向，就是真火，让这个火大起来。那思维指向呢，就是我们的心的调举太严重太活泼，就要思维指向来让它恢复到比较刚好的一个状态。思维指向相当于洒水，火太大洒水，火太小鼓风，火刚刚好就让它继续烧。那这样子就是譬喻这个修定的三种方法。好，所以炼金的比喻还有这一些。还有呢，在刮胡山除去铁铜习牵引，五枪，这个字念枪，也就是锈的意思，而使纯金光泽堪用。所以炼金的比喻还有这几种譬喻。好，那第四呢，炼金譬喻以外呢，还有水的譬喻，也就是贪嗔昏沉调举疑这五盖蔽心，就如波水中有黄赤等色，热气沸腾，青苔覆壁，风吹波动，还有泥土混浊。就是如果有这五盖呢，就譬喻这几种水中有这几种情况，这种情况。那如果离去了五盖，心得安住呢，才能明了经书的义理，辩才无碍。水性本来澄净，如离去动乱，好，这个晦浊的因素之后呢，就能照出影像，如照出影像就是水能够澄清嘛，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像。正如离五盖而心得澄净，能引发慧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要智慧增长，这个是佛教里面乃至于这个世间的一些这种宗教，他都讲到这件事情，心要澄净，我们的智慧才能启发。心啊，要澄净。所以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呢，能够尽量让心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太大的波动，最大的波动大概就是人事的纷扰。那如果能够用智慧去关照，让心能够比较稳定安静的，那我们的智慧比较能够开显，比较能够开显。好，那这是第四个，这个是水域。那还有呢，里面的经还提到这个字念缓，台湾的词典，念缓，但是在对岸的词典它念换，两岸的这个念头，两边的念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就念我们这边的缓，缓就是洗的意思，洗净 洗头洗身洗衣磨净，还有炼金等五欲，那这是一部经里面的内容，那也就是譬喻修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这几种随念呢，能够心里染物而得清净。那它的内容在这个 在附录里面有哦，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哦，在附录八，就让大家了解他这边在讲什么概念哈、哦，什么叫，比如说这边谈到佛随念啊、哦，随念如来，他所举的譬喻就是这个脏的头，把它洗干净啊、哦，那就是念佛随念呢，随念如来可以这一个心生欢喜，所有心之染污即为所断啊、哦，即为所断。或是所除、哦、那讲法随念它的譬喻就是洗这一个身体、哦、都是把脏东西洗掉，只是说洗的这一个譬喻不一样而已、哦、大家可以明白吗、哦、好，所以在这个政治部里面关于相类似的经有非常多部，大概附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是，大概都是了齁。大家可以自己参考，我们看到137页齁、哦。好，导师这边做一个结论，他说这一类的通俗譬喻都有引发心本清净的可能齁、哦、因为污垢是外塑的嘛，对不对？你洗掉之后就清净，就是它本来的样子啊、哦。好，第二个呢，就谈特别有讲到心即光净的经文、哦、那这边导师引了这其实是两个经啊、哦，导师把它放在一起。这边谈到比丘众，诸比丘啊，此心即光净。而客随烦恼杂染，客随烦恼杂染就是被客随烦恼啊。这边的客是一个概念啊、哦，大家确认一下，随烦恼是一个概念啊、哦，也就是外来的随烦恼所杂染，这个客就是外来的啊、哦。那无闻一生不如实解，他。并不没办法如实知道这样的情况、哦、好，我说无闻一生无修心故，这个翻译有点不太好懂，这个导师从日译翻过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无闻凡夫不如实解，所以我说他们没有修心，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他们并不了解心即光净，然后被客成烦恼所染、哦、他们没办法如实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他们没有修心、哦、所以因果关系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修心，所以他们没办法如实了解，都懂意思吗、哦、大家想回去想一想。好，那第二段经文是比丘众，此心即光净，而从可以这个心可以从这个外来的随烦恼中解脱、哦、有闻、哦、就是这个learn 的英文，杭普利长老翻成 learn 的、哦、就是经过学习过的，有学习的、哦、经过修习的，有修行过的圣弟子，他能够如实了知、哦、他能够了，因此我说他们有修心，也就是他们有修心呢，所以他们能够了知、哦、他们有修心，所以他们能够了知。好，那导师说这是阿含经中明确的心明净，说很明确说心是明净的，那心是极光净的，那使心杂染的随烦恼是客、哦、所以是外烁，而不是心体有这一些烦恼、哦、好，我们看小节，心清净而客成烦恼， 而与课程烦恼发生关系，是如来藏说的重要理论。那导师说不能不说渊源于阿含经，大家注意哦，渊源于，但是它里面的概念还是有所不同、哦、那怎么样不同呢？导师下面就要开始说明，大家对心本净或是心性本净的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哦、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这边要停下，要停到这边、哦、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就到下星期再跟大家说明、哦、那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个经文、哦、那我们慢慢的来看导师怎么说、哦、导师后面会说他其实这样的经文并不是一种疗愈的教学、哦、然后呢导师也同时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经文都是用譬喻来说、哦、所以他并不是从这一种义理论就中得出心境的一个结论、哦、他导师后面有做一些说明、哦、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说明到底部派他的心性本净他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